我们进而问李银桥，从人的生活规律而言，毛泽东的这种工作时间似乎对身体并不十分有利，他自己有没有，或者是别人有没有劝过他改改这种习惯呢？卫士长李银桥回答道，有过，但很难奏效。记得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的一位老乡老同学，当时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叫周士铎，他到北京来看望毛泽东，了解到毛泽东的这种按月亮办事的工作习惯啊，过后呢曾专门写信给毛泽东，劝他改一改这种习惯。毛泽东在周先生这年生日这天给他回信说，厌睡的毛病正在改，实行了半个月，按照太阳办事，不按月亮办事了，但近日又翻过来，新年后当再改正，多休息和注意吃东西也正在做，总之如你所说，将这看作大事，不看作小事，就有希望改正了。可是毛泽东始终没能改过来呀。据我了解，这种习惯毛泽东一直到他患重病不能动时才得以改正。记得1957年5月，当时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弗洛西洛夫来京访问，在离开北京的时候，毛泽东到他下榻处送行，弗洛西洛夫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动情地说，我最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听说你每天不分昼夜的工作又天天熬夜，我真心痛啊，记住，为了您的中国人民和您亲爱的苏联人民，请您无论如何也别再熬夜了。过去我也通宵工作，结果身体垮了，希望您这样做，太阳一出来您就向他问好，太阳一落山您就向他告别，去休息。弗洛西洛夫见我也在场，便说道，哎，亲爱的卫士长同志，我说的对吗？您得督促您的主席这样做呀。当时我非常感谢苏联同志说的这些话，真的，说心里话，我和卫士们不知多少次劝毛泽东平时注意休息，少熬夜，可是毛泽东根本不听。后来我们渐渐发现，这48小时的一天，毛泽东的特殊规律，旁人根本无法改变他这种工作与生活的习惯。我们不由得感叹道，人毕竟不是机器，年复一年长期这样下去，会影响毛泽东的身体啊。卫士长李云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哎，可不是吗？毛泽东是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1/4大国的领袖，他的一言一行，以致一冷一热，都影响极大呀。为了既不打乱他的特殊生活规律，又保证他的身体健康，我们这些监管他衣食住行的卫士为此没少花心思啊。从某种意义上说，保证好毛主席的睡眠，让他适度休息，这是我们卫士们所担负的两大最艰巨的任务。关于保证毛主席睡眠的事儿，前面已经讲了，这儿呢再讲讲有关我们调剂毛主席劳逸结合、适度休息方面的事儿啊。接着李云桥的思绪又回到了往昔，回到了当年。如果要等着毛泽东什么时候没事儿了，空出些时间来休息休息，那将永远是失败的。卫士们对这一点已经太熟知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多少事儿等着毛泽东去处理，偏偏毛泽东这个人又爱看书学习，因此要从他的一天当中找出一点点空闲来，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儿。这一天轮到卫士李连成值班了，卫士长告诉他，翁耀松上一班时，毛泽东就没有离开过案头，得想法让老头歇一会儿。李连成接受了这个最平常也最艰难的任务，他深知要想让毛泽东歇一会儿，有时比自己去战场冲锋陷阵还要难。毛泽东在工作和看书时，如果冒冒失失地走进去说，主席，请您歇一会儿，或者拉着毛泽东的袖子说，主席，到外面散散步吧， 这可万万使不得，因为毛泽东最讨厌别人突然打断他的思路。总之，冒失在毛泽东面前是绝对不可取的。李连成和所有的卫士都很明白这一点。四五个小时过去了，李连成除了进屋给毛泽东上烟换茶外，他已经十来次悄悄地从门口朝里探头，看看有没有劝毛泽东休息的战机，可总是失望地缩回头来。又是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卫士长交代给自己的任务还没有任何进展，李连成是心急火燎，直在门口搓手。小伙子终于沉不住气了，提着暖壶又一次进去了。他是想借倒茶之机劝毛泽东休息休息，可他发现毛泽东水杯里的水依然满着。是啊，才几分钟呢。李连成一看表就知道自己心急的程度了，他心里有些紧张，怕自己太多的走动会影响毛泽东聚精会神的工作。他匆忙抽腿往后退，可是又停住了。要是退出去再进来，就会更加打扰毛泽东了。怎么办呢？说吧。不说，看样子毛泽东是要再干上十几个小时。不能照顾好毛泽东，不能让他劳逸结合，就是我们卫士的失职。李连成想到了卫士长的话，小伙子这会儿没了退路了。他小心地移着步，细声细气地说，连眼都不敢直视毛泽东。主席，您该歇一会儿了。没有回音，半晌，李连成才瞥了一眼毛泽东，对方毫无反应，大概没有听到吧。于是李连成决定提高嗓门，主席，您该歇一歇了。嗯？毛泽东突然一惊地抬起头，疑惑地问卫士，什么事儿啊？他精神太集中了，以至于根本没听清卫士在说什么，还以为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李连成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他恨自己没有把握好嗓音。没什么事儿，主席。哦，那就别大惊小怪的。毛泽东说完又埋头钻到了他的文件堆里。李连成大气不敢出，直挺挺地站在原地。他想走，可是任务没有完成，又不敢拔腿。再劝毛泽东吧，又怕再度干扰会引起他发怒，真是进退两难呐。突然，他感到自己后腰被人轻轻地捅了一下。哟，是卫士长来了。天哪，救星来了。怎么样，老头儿没歇？卫士长用眼神问李连成。李连成也用眼神答道，可不，我连针都插不进去啊。卫士长皱了一下眉头，也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做起了扩胸动作。卫士长和李连成毫不高兴啊，哎呦，毛泽东要歇一歇了。可是他们马上就意识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毛泽东又随手拿起一本书看了起来，丝毫没有想歇一歇的意思。卫士长也着急了，他负有的责任比任何一个卫士都重，于是他不得不采取行动。经验丰富的卫士长准确地把握着嗓音的频率说话了，主席啊，您该休息休息了。嗯？这一下毛泽东没有受到惊吓，也没有生气，只是奇怪地问，你们什么时候进屋的？卫士长笑笑，啊，我刚进来，小李站在这儿大概有20分钟了。什么事儿啊？毛泽东疑惑地问道。主席，该歇一歇了，您从昨天下午一直到现在还没歇呢，也没吃什么东西，时间太长了会把身体搞垮的，快歇一歇吧，啊！卫士长好心地劝说道。毛泽东微笑着问：“银桥，你们怎么知道
我没有休息啊。
卫士长理直气壮了，
这还用怀疑啊？从小峰的班到小李这班，我们没见您从桌边挪动过呀。
毛泽东举起那只拿着书的手，笑着说，主观，片面，我至少已经休息两三次喽。
卫士长和李连成面面相觑，不知道毛泽东又有什么高超理论了。果然，只听毛泽东说道，休息有各种各样嘛，我的休息方法便是看文件，批阅材料，或者开会，讲话时间太长了，脑子累了，我就拿一本书看看，这样不就可以像你们说的换换脑子，休息休息吗？
这
卫士长和小李不知说什么好，似乎觉得毛泽东的话并不全面，又一下想不出更有力的理论来驳倒他。毛泽东说罢，便又钻进了他的文件堆中。
好吧，你们下去吧，我还有些急的文件要批阅呢。
这个时候便不好说什么了，卫士长和小李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退了出来。对付毛泽东可真难呐。这个时候，周恩来进了值班室。
银桥啊，主席休息了没有啊？
总理，主席有二十来个小时没有休息了，他不睡也不出来歇一会儿，我们正着急想办法呢。
卫士长赶忙报告。周恩来也感到为难地拍了拍脑门。
哎，这段时间有许多重要文献得请主席审定，他一定很紧张，也会睡不好觉的。不过无论如何，你们要让他劳逸结合，千方百计地让他多休息休息。
因为有事儿，周恩来给卫士们留下任务便走了。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李连成又急又想不出办法，冲着卫士长直嚷嚷，
沉住气。
卫士长示意他安静，自己则在值班室小屋里躲起步来。忽然他问李连成，
哎，锅炉房可以用了吗？
锅炉房？
李连成不明白卫士长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便说道，
能用了，刚才我倒的开水就是从新锅炉房里打来的。
好，有了。
只见卫士长高兴地拍了拍大腿，
走，跟我来。
李连成不知道卫士长又有什么新花招，平日里要说治毛泽东，卫士长的点子是最多的，也许是因为毛泽东特别信任他，可今天李连成有点摸不着头脑。在快到毛泽东办公室门口时，他扯了扯卫士长的衣袖问道，
怎么回事啊，卫士长？
你呀，就不知道动动脑子。
卫士长笑着轻轻地告诉他，
锅炉房能烧水了，主席洗手洗澡可以不像以前得靠我们一盆一盆地把水端进端出。对这个新变化，主席一定会像上次发现卫生间那样感到高兴。这一高兴，我们不就可以把他从文件堆里拉出来了吗？
李连成听后拍着脑瓜子笑了，他联想到了卫生间的事儿。以前毛泽东办公和住处的菊香书屋院子里是没有厕所的，上厕所难不仅给这里的工人带来麻烦，也使来开会或者拜访的客人感到不便。每逢毛泽东上厕所都要走到后院里去，这段路程并不比住在北京四合院里的普通老百姓去公厕的路近多少。怎么来解决这个难题呢？这可把有心计的卫士长李银桥苦苦折腾了一番。后来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在紧靠毛泽东办公室后窗子的地方，按卫生间的要求盖了一间平房，然后把办公室的墙开一个门与卫生间连通起来，这样就可以让毛泽东的寝室、办公室和卫生间成为一个完整的套间。卫士们都说这个办法好，于是他们就和中南海修缮队的师傅一起商定了方案，并趁着毛泽东睡觉的时候一起把活干完了。毛泽东起床后发现办公室有了新变化，才知道上厕所不用再多走路了。
哎，
你们谁想出的这个办法呀？毛泽东喜形于色地问。卫士长忙解释，
哦，是我们和修缮队的师傅一起研究定的。
嗯，好好好，这样方便多了，谢谢你们了啊。
毛泽东连声道谢，并来回地在几个房间里走了几趟，细细地查看了一番，显得特别高兴。盖卫生间算是给毛泽东办了件好事，也给当时连续几天几夜没有休息好的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松弛下来的机会。对此，卫士们连连称道。上厕所的问题解决了，取暖仍是个难题。北方的冬天，如果屋子里没有良好的供暖设施，那几个月的日子就特别的难过。以前菊香书屋的房子取暖是靠烧地炉子，因为年久失修，火道都不通了。卫士们提出要装锅炉和暖气片，卫士长和卫士们着实苦心地研究了一番。最后，他们选定在紧靠毛泽东办公室的一块空地盖一间小锅炉房，这样不仅可以解决菊香书屋的取暖，还可以为毛泽东洗漱提供热水。利用业余时间，卫士们和修缮队的师傅又很快将小锅炉房盖了起来。卫士们还特意挑选心细的卫士负责烧锅炉。眼下听说锅炉可以启用了，卫士长当然很高兴，因为他又有机会了。李连成也恍然大悟，于是两人便乐滋滋地走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还在埋头干他的工作，卫士长便轻轻上前，用最恰当的声调提醒毛泽东道：
主席，您再这样下去可就有点官僚了。
什么？
尹桥，你说什么？
毛泽东感到卫士长的话问得突然，他不由放下手中的文件，认真起来了。
哎，老头上钩了。
李连成差一点笑出声，他对卫士长的高招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
是啊，主席，我说您只管埋头工作的话，就要犯官僚主义了。
卫士长一本正经的样子，这种话除了他以外，大概谁都不敢在毛泽东面前这样说。
哦，那你倒说说，我哪个地方有官僚主义呀？
毛泽东对卫士长的话一向是认真听取，这次也不例外。见毛泽东认真，卫士长倒自个儿先笑了起来。
主席，我是说您只管埋头工作，而对周围发生的事儿极少注意。不信您看看这个办公室又有什么新变化呀。
毛泽东举目环视了一遍，没发现什么，便说：
不会又是给我盖了个卫生间吧？
卫士长见毛泽东已经进入角色，便放开了胆子，上前一把扶起他老人家说：
来，您到这儿来看看。
这时李连成也上来了，两人一起扶着毛泽东走到洗手间，并且打开了水龙头。
主席，您试试。
毛泽东不解何意，便把手伸到了水龙头下。
哎，水是热的。
毛泽东一脸惊喜。
主席，我们在您办公室的后面盖了一个小锅炉房，这样冬天的取暖问题总算解决了，而且也不用到处倒开水了。
卫士长兴奋地诉说起来。
最最关键的部分，主席您还没发现呢。
毛泽东笑言相问，
哦，又有什么新花招啊？
李连成眼疾手快地走到了洗澡盆旁，拧开了水龙头，顿时热气腾腾的水哗哗地流入了澡盆内。
好嘛，洗澡也有自动化了。
毛泽东毫不高兴啊。卫士长见此时火候已到，便上前为毛泽东解起衣扣。
主席，这第一个自动化的热水澡您再不洗可会后悔一辈子喽。
好好好，洗
洗个热水澡。
嗯，
毛泽东很乐意地接受了卫士长的建议，两人兴奋地像喝了几杯美酒，劲头十足地为毛泽东又是擦背又是按摩，足足折腾了个把小时。 毛泽东呢，在热水里时而闭目养神，时而戏水弄波，难得的自在高兴啊。
舒服，十分的舒服。哎呀，你们又为我干了一件好事，谢谢你们了啊。
出了澡盆之后，毛泽东高兴地说道，并且吩咐卫士长和李连成说，
我要睡一觉喽。
哎，卫士长和李连成相视一笑，把毛泽东扶送到了卧室。这一觉，毛泽东睡了整整八个小时，卫士们在值班室里几番的欢呼万岁。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何建明先生所著的《红墙警卫》，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庄兵，制作人李凯。